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乌克兰复苏会议即将召开，英美支持重建。五角大楼监视中共在西半球的一举一动，并可以实施反制。布林肯访中美追究中共不当行为，共和党大佬同表失望。美斯转战迈阿密国际之后，预定7月21号初登场。苏丹内战停火72小时，平民逃亡被杀害抢劫。美国智库说，民主国家需要对中共操纵数据作出回应。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同俄罗斯进行了接近16个月的战争之后，乌克兰正在组织反攻，夺回被占的领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在向俄罗斯军队发动的反攻之中，并没有失去任何阵地，而是获得新的阵地。乌克兰官员表示，星期二上午，俄罗斯出动了35架载有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发动攻击，而乌克兰防空部队就击落了其中的32架。即使是这样，一个远离前线的极其重要的设施被无人机击中，并且引发火灾。这一轮无人机袭击主要是针对基辅地区，但是亦都扩展到乌克兰其他一些地区，包括西部的利沃夫。乌克兰星期二表示，将会继续在南部战线以几个方向展开反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为乌克兰带来了重创。英国和美国星期二承诺支持重建乌克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召开乌克兰复苏会议之前，会晤了英国和乌克兰外长。会议的焦点是促进国际社会支持乌克兰在俄罗斯入侵之中复苏。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和古巴正在就古巴北部海岸设立一个新的联合军事训练设施进行谈判。这个举动可能为北京在古巴永久驻军和扩大间谍活动铺平道路。五角大楼发言人辛格星期二在记者会表示，美国会持续监控中国在西半球的一举一动，并且适时反制。刚刚结束访华行程的国务卿布林肯在伦敦表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古巴进行情报或者军事活动，他已经就事件向中国领导人警告，美国对这件事深表关注。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最令美国感到不安的是，这个计划之中的设施是中国一四一项目的一部分。一四一项目是中共军队在全球拓展军事基地和后勤支持网络的计划。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中国正在继续测试世界各地网络间谍活动的极限，并且希望在距离美国领土100英里的古巴建立一个军事训练设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这个星期在审议国防授权法案之际，必须考虑到北京的行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之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迈克麦考尔星期二发表声明，对布林肯今次中国之行表示失望。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同一日在参议院会议发言，要求国防授权法案考虑到中共的威胁行为，遏止中国的侵略。麦康奈尔在声明说，我对布林肯北京之行的刺眼失败感到关注，他没有追究中国的责任，反而附和中共有关气候变迁和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的宣传。此外，国务院似乎停止了出口管制和制裁，作为同中国领导人会晤的代价。声明敦促布林肯在今后和中国接触的时候加大力度，在关键的议题必须有强力坚定不移的立场，包括保护美国公民、捍卫台湾、打击非法芬太尼贸易以及推动公平贸易实践。阿根廷足球巨星美斯转战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迈阿密国际。迈阿密国际老板马斯20号表示，球队的目标是要比美斯在7月21号初次登场。马斯并且表示， 馬爾密國際打算加強陣容，再招攬最多五名新球員。法新社引述馬爾密先鋒報報導，馬斯表示美斯可能在聯盟杯馬爾密國際對墨西哥勁旅藍十字的比賽初次登場。美斯6月7日證實和巴黎聖日耳曼的兩年合約6月30日到期之後，計劃轉戰美國職業足球大聯盟 MLS。 這項交易還未完全定案，但是馬爾密先鋒報引述了解談判情況的消息人士指出，美斯將會簽兩年半合約，每年薪酬可能達到$60,000。外傳馬爾密國際亦都有意招攬美斯在巴塞隆拿時期的隊友沙治奧布斯基斯，傳出可能加盟的還包括佐迪艾巴、蘇亞利斯和迪馬利亞。蘇丹內戰爆發以來，國際多次介入調停。18號蘇丹武裝部隊 SAF 和他的對手快速支援部隊 RSF 剛剛才宣布停火72小時，又再傳出西部的達爾庫爾地區傳出搶劫、攻擊平民的事件。6月14日當日，西達爾庫爾州的州長在接受電台採訪的時候譴責快速支援部隊在達爾庫爾的行為就好像種族滅絕，沒想到當日就慘遭快速支援部隊殺害。沙地阿拉伯和美國18日介入調停，交戰雙方宣布停火72小時。現時雖然一度緩和，但是很多當地居民就被民兵搶劫。軍方情報總部更加在停戰期間受到快速支援部隊縱火。國際人道組織無國界醫生20日表示，過去4日大約有15,000人逃離西達爾庫爾州。很多成功逃走的人士向組織通報，逃亡過程見到民眾被槍殺，組織亦都接獲多宗強姦通報。美國智庫胡佛研究所22日將會在華府舉行研討會，針對近期公布的中國掌控全球數據大戰略報告進行討論。報告廣泛研究中國的文件，指出中國科技公司已經與中國數據儲存和控制系統整合，令全球人口陷於數據累積和操控的風險之中。報告指出，中國利用企業機構運作和各種開放平台持續累積數據，中國正採取多管齊下的方式成為數據掌控的霸權，進而更廣泛地達到對國際社會和地緣政治的控制。報告呼籲美國和民主國家必須對這個迫切威脅作出回應。報告對美國政府提出幾項建議，包括阻止威脅個人數據安全的商業經營，限制中國相關企業在美國關鍵供應鏈領域的發揮，此外限制美國企業對從事數據外流和濫用的中國企業進行投資，以此施壓北京達成互惠協議。
歡迎收聽希望之星環球新聞，請聽下邊詳細的內容。針對鐵達尼號探險潛水器五人失聯一事，目前救難人員仲喺度緊急搜救潛水器上的四名乘客同一名駕駛。由於潛水器的狀況不明，這一次的搜救任務可能會困難重重。目前潛水器上的五人已被證實分別是海洋之門探險老闆拉許、法國駕駛員納約萊、英國億萬富豪哈定和巴基斯坦知名商人 Angle 集團副董事長達姆德和他19歲的兒子蘇利曼。而目前救難人員正是如康乃迪克州或比利時一半大小的區域進行搜索。這一艘旅行潛水器被評估有可能深入海底或浮在海面上，乘客則被鎖在裡面。專家估計這一艘潛水器到22號上午將會耗盡氧氣，如果這一艘潛水器深入海底則將幾乎無法救援。專研鐵達尼號沉沒和殘骸的專家馬爾丁對此表示，因為海洋下面是一片漆黑，海底布滿淤泥而且起伏不平，那裡將會是極為冰冷的環境， 而且伸手不见五指，因此救援难度相当之大。在国务卿布林肯刚刚结束不尽人意的访华行程之后，拜登总统星期二直接称呼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独裁者。他表示，之前那个中国气球在美国领空偏离航线，这一件事情令到习近平很难堪。据路透社指出，拜登是在加州一场募款活动上讲出了上述的话。拜登说，当我决定击落那一个满载两车间谍设备的气球的时候，习近平很不高兴，因为他不知道气球在哪一度。拜登表示，一旦没有掌握状况，对独裁者来说就会非常难堪，因为那个气球不应该飘到那一度，它被风吹离了航线。关于中共的间谍气球事件，发生在今年二月，当时一个来自中共的侦察气球飞越美国领空，几日之后被美军击落，美中关系亦因此陷入低潮。今个礼拜一，国务卿布林肯刚刚同习近平在北京会过面，同意让两国之间的激烈竞争稳定下来，并无其他重大突破。据意大利外交部长塔加利星期二表示，意大利参与中共一带一路的计划所带来的好处并不多，目前意大利政府正准备决定是否要退出这一项计划。根据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旨在以中共的发展为意图，透过大型基础设施支出，将中国和亚洲、欧洲甚至更远的地方连结起来。而意大利自2019年成为第一个，亦是至今为止唯一一个加入这一项计划的G7成员国。星期二当日，塔加利在接受意大利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们并没有从这一个丝路计划得到几多好处，在这一个技术上已经证明了，而且意大利政府正是深思是否要继续留在计划中。意大利前总理孔蒂2019年加入一带一路计划，原本希望振兴国家经济，但并未获得显著效果。去年意大利对中国出口总额为164亿欧元，而2019年为130亿欧元，两者相距及变化不大。星期二，佛罗里达州法官宣布前总统川普的机密文件一案将定于8月14号初步开庭审理，但最终日期可能还会改变，因为川普的法律团队预计会要求将开庭日期推迟。今个月较早时，司法部起诉了川普，指控他违反间谍法并妨碍司法公正，故意保留国防信息，串谋妨碍司法公正和作出虚假陈述等37项罪名。川普已在上个礼拜二首次出庭，对所有的这些指控表示不认罪。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星期二说，他将推动对此案进行快速审判，而川普的审判可能最短会在21日内结束。尽管如此，有关川普的诉讼仍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外界估计目前双方可能会同意延长最后期限，因为他们将仔细研究证据，并在法官面前针对此案的法律纠纷进行辩论。针对当前台海情势与美中关系，前总统川普在今个礼拜播出的一集由福克斯主持人贝尔进行的访谈中表示，如果他未来必须和习近平进行谈判，现在就透露他对台湾的想法，可能会让自己处于劣势之中。川普在星期一晚间播出的一项访谈中，与主持人贝尔就机密文件案以及2020年总统大选的结果进行辩论， 随后他亦都被问到外交政策，当被问及台湾是否应该独立时，川普说，如果我现在就告诉你一个答案，那会在假设的胜选后的谈判中反过来会害到我，这样一来他们就会知道我会做些什么。川普表示，他们在过去四年中并未入侵台湾，他们甚至从来都没有谈过此事，并强调他个人和习近平主席的关系非常良好。而针对此事，中共间谍气球穿越美国领空一事，川普抨击道，拜登政府的声明实在是太愚蠢，如果他在任就不会有侦察气球飞越我们的国家。据媒体消息近期披露，中共目前正在古巴建立联合军事训练设施进行谈判，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星期二对此表示，中共试图提高在西半球影响力和情报收集的能力，这个不是什么秘密或令人惊讶的事，美国会持续采取行动来到确保国家的安全。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共正针对在古巴建立联合军事训练设施和古巴进行谈判。美国情报报告亦都显示，这一座位在古巴北部海岸的联合军事训练设施相关讨论已进入后期阶段，但尚未得出结论。柯比星期二被媒体问及此事时，中共一直努力提出在西半球的影响力和情报收集的能力，已不是什么秘密或令人惊讶的事，这个包括和古巴建立相当长时间的关系，美国会持续采取相关行动来到确保自身机密与国家安全。